嗱喺今日呢个宣道月嘅第一个主日咧，我就想同大家一齐翻开《使徒行传》嘅第八章同埋第九章，我哋睇下佢嘅时间吓，会一齐思想一件嘅事情，就系当人去信服神嘅时候，就引进咗有两个划时代嘅事件嘅来临，就系非洲嘅神迹同埋外邦人嘅黎明。非洲嘅神迹同埋内同埋呢个外邦人嘅黎明。咁我哋会透过有两个咧，其实佢唔算系好出名嘅人物，唔算系一个好显赫嘅人物。腓利同埋亚拿尼亚呢两人物，系睇到咧耶稣基督福音从犹大嘅地方系突破到去撒玛利亚，又从撒玛利亚系突破到呢个地极，去到遥远嘅地方。关键就系当人去顺服神旨意嘅时候，神嘅工作就进行。我想大家睇一睇呢个嘅《使徒行传》，我哋大家都知道咧，《使徒行传》嘅作者咧系路加医生。路加医生好特别嘅就系佢从一个好独特嘅架构写成《使徒行传》嘅。佢喺度讲俾我哋知一件事情，就系教会嘅历史，佢唔系净系人同埋事系交织而成嘅。教会嘅历史里面有好独特嘅元素，系其他元素冇嘅，就系、是。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亲自主导教会在这里要前进。我们看第一段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第26到31节。好不好？我们看第一段圣经，就是非洲的神迹。讲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就是腓利和埃提阿伯的太监。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预备起。有住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是这是未完的。整个的故事记载是从八章的第26到40节。26到40节。我们成关系不可以再继续读下去了。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当腓力写这个使徒行传，写这件事件的时候，他有一个重点的。他这个重点就是要讲给我们知道，要记得要留心一件事，就是是圣灵，是神自己的心意，将腓力差遣去到旷野的地方去。又是圣灵去吩咐腓利贴近埃提阿伯或者埃塞俄比亚都是同一个地方来的座驾居。而到最后是圣灵将腓利带走的。这个是路加要我们留意的事件来。我们看第六节，有主的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如果你看前少少话呢，你就会发觉就是彼得和约翰在撒玛利亚的里面做了很多伟大的工作。咁后来他们走了，留下就是腓力去照顾撒玛利亚的教会。就好像呢，我们在这个 Brooklyn 开始的工作。咁有啲重要人物呢撤退啦，去第二度工作，但係 Brooklyn 嘅教嗰个团契继续去进行㗎。於是腓利就喺嗰个地方里面去服侍撒玛利亚教会。但係冇几耐，主嘅使者又对腓利就话，向南走，那是一条旷野嘅道路，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撒去。你睇到主嘅使者好清楚讲去边一度点样行，同埋嗰条路系点样嘅路嚟嘅，系旷野嚟嘅，系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撒，加撒就系腓利人聚居嘅地方嚟。 当然腓力斯已经同化咗啦。去做乜嘢呢？点解要去呢？腓力是当时的撒玛利亚教会里面那个重要的领袖来的。为什么神要将差走呢？没人知道。因为神完全没有提到，就是你去。无论做什么，你不需要问，你就听从就可以了。我们看看腓力的态度是怎样。腓力似乎心中是满有把握的。他没有问，他完全没有迟延，他潇潇洒洒的放低撒玛利亚兴旺的教会，坐言起行就往南走，踏上旷野的道路。如果你看一个地图的话，按照地理环境来看，它大概行了有50到60里路，那需要是两日的时间或者是三日的时间。无论两日三日都好，我们看到就是行行重行行，在旷野的路上里面是四野无人的，是烽烟万草的。请大家记得，日头的旷野是艳阳高照，夜晚的旷野是夜凉如水的，是很寒冷的。我们会问一下，就是当腓力起身前往的时候，他带了什么呢？他不知道要行几日的，最多就是拿一件的披肩，厚少少的披肩，最多就是拿一两日的食物和食水。因为他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做什么，又不知道有几日，他一定会拎最简单的东西的。我们相信食物和食水都用了七七八八。但你想一想，那时候的腓力的心情是怎样？他还好不好似他出发的那日是满了兴奋，满了期待，哇，神的灵叫我去做事，一定有些重要的事了。你想想，行一日，哇，晒到不得了，夜晚冻到不得了，你要带干粮食一点了，喝的水要用了一点了。第二日又是这样，连续两日或者是连续三日，远处飘来一阵地中海的海水的味道，因为加撒是在这个地中海旁边，闻到这个地中海海水的味道，隐隐约约的看到疏疏落落的房屋，大概就是加撒那个的腓力士人原居民的地方来。究竟在这里面有什么？为什么神将我差来这里？这里做些什么？人烟罕见。有一天，不知道是第三日还是第四日，前面传来滴滴滴滴的马蹄声音，迎面而来了一架豪华的马车。哇，这个马车很尊贵，一看就知道是达官贵人坐的车来。这个马车走得很缓慢，为什么？因为里面的人在看书。如果你看书的话，你就盼望你那个车不要动得太紧要，特别马车，所以那个马车一定走得很慢。原来里面真是一个达官贵人，看他装束就知道他是当时的埃提阿伯女王陛下的财政部长，他是掌有实权的一个太监，甚至他可能是一个犹太裔的黑人。他上耶路撒冷里面去敬拜神，敬拜完之后，他现在要回程，他要回屋企了，打道回府。这个的埃提阿伯的太监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路上他很珍惜那段时间，就是他展阅了一卷厚厚的书卷，羊皮的书卷，以赛亚书。而这么奇妙的就是他读到第53，当然原文的圣经里面没有多少章几多节的，没有的，是成卷过的。但我们知道就是他读的就是53章，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被鞭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一个人坐在马车看着圣经，腓力一个人在这里行走，看到神在工作，圣灵吩咐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追住他。当然这个车并不是跑得很快脆，所以很快脆腓力就和这个车一起的同牌而走。腓力就伸个头去装下他， 就唔听到佢读以赛亚书就问啦，你所念嘅你明白吗？呢太监咦，点会有一个人喺我旁边嘅，喺度走，喺度走，喺度走，跟住我车而走。于是佢话冇人解释，我点会明里边讲啲乜嘢啊？呢个系一个相当谦虚嘅人，冇人解释。佢坦白嘅承认自己嘅无知，佢甘心乐意受教。上埋嚟啊，上埋嚟！腓力就上车向佢哋传讲主耶稣。佢哋一面探，车子一面行，想唔到前面有一个水池啊，水嘅地方嚟。我问大家睇睇，腓力系咪话太监长啊？你信耶稣吗？如果你信嘅话，我带你做决志祈祷啦。唔系、哦，系太监话：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其实有两个问题，我一路都唔明。第一，太监点知道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我哋而家知系咪？我哋知道信咗耶稣之后会受洗，但点解啱啱嚟到去信耶稣、接受耶稣嘅人，已经知道话我要受洗？我受洗有乜嘢嚟阻挡得到嘅呢？冇嘢再妨碍我嘅嘢，呢个第一样。而第二样，你有冇奇怪喺呢个荒凉嘅旷野里面系咁巧合、咁啱得、咁巧喺旷野里面一个河床，河床有水。嗱，呢个唔系一个干涸嘅水池，太阳嘅晒暴晒可以令到水被蒸发嘅。嗰度系嗰个水池，嗰、那个嘅足够腓力同埋太监两个人。落到水嘅里边，系让腓力可以将水兜喺呢个太监嘅头上为佢洗礼嘅。咁呢个水一定系特别为太监而设嘅。腓力又冇话冷静一啲，冇咁急，我先翻去撒玛利亚教会嗰度问问我嘅长老，问问我的同工，睇下佢哋接唔接受你洗礼啊？冇咁讲。太监完全主动嘅，吩咐马车停低落嚟，佢接受洗礼。弟兄姊妹，大家留意一下，就系神差遣腓力千里迢迢而嚟，唔系带领埃提亚伯嘅太监信主，唔系佢。其实圣灵已经预备咗埃提亚伯嘅心，系神差遣腓力嚟收割呢个嘅熟透嘅庄稼。是神自己已经做的工作，只不过需要工人去收你的庄稼。如果几日之前腓力对主的使者说，主啊，你叫我放低撒玛利亚教会这么忙碌的教会事工，落到加撒这个人烟罕见的地方，有没有搞错？请你看看我这个 iPad， 记满晒我要讲道的地方，我要去的地方，带查经探访开会。唔通你唔知道我系教会领袖？唔通你唔担心我离开嘅时候教会会冧咩？会唔会陷入一个群龙无首嘅状态里面呢？神啊，不如你揾另外一个人，我太忙啦，我太重要啦，我唔可以离开教会嘅。如果腓力同神拖拖拉拉嘅话，我讲俾你知道，神绝对可以差遣另外人。唔好以为冇腓力就冇人向太监讲解以赛亚书，冇腓力，黑暗嘅非洲就永远喺黑暗嘅里面。唔系，神可以差遣别人，唔系一定系腓力嘅。如果腓力听从嘅时候，其实系腓力嘅恩蒙恩嘅地方嚟。今日我哋问一问我哋大家，腓力重唔重要？我要学下阿黄志嘉牧师先得咯。腓力重唔重要呢？又没有打回答我。腓力重不重要？腓力重唔重要啊？吓、啊？重唔重要啊？重要？有乜咁重要？佢收割个庄稼咋嘛。冇佢，你估埃提阿伯嘅太监会唔会信到主啊？一样可以信到主，因为神可以差遣第二个。腓力唔重要？唔重要？重要，重要，重要嘅就系因为佢听话， 听从神的吩咐就重要。因为他听从神的吩咐，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能够信主，将福音带去非洲的地方，是因为腓力的缘故。他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信服神的带领。当人信服的时候，一个不重要的人都成为重要的人。那个关键性就在信服神的旨意的里面。其实我们看这个的，我们在这个仆人的事工都是。重不重要呢？重要，很多人。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很重要，没有他们不得。重不重要呢？其实又不是很重要。你估没有他们，神做不做做到工作呢？神照样做到工作，神可以差遣第二些人去做。我们为什么会重要呢？就是因为当我们信服在神的差遣带领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我最近看一本书，是 C.S. Lewis 所写的。我很喜欢这个人物。曾经我们去过这个的剑桥有几次，我们参观过这个剑桥大学的图书馆，是有很多是 C.S. Lewis 所写的书来。C.S. Lewis 他出生在爱尔兰一个很富裕的家庭。爸爸是一个出名的律师，妈妈是一个牧师的女儿，是郎才女貌。而 C.S. Lewis 那个童年的里面，在旅行、在海滨、在名贵的餐厅、酒店、美食和父母恩爱的痛锡底下成长。C.S. Lewis 的爸爸是一个书呆子，很阅览群书的人，所以屋企嘅里边，整个嘅 mansion 满咗，每个房间都满咗书籍。佢话当窗外毛毛细雨嘅时候 ，C.S. Lewis 话：，佢话我就喜欢走到爸爸房间嗰度，从书架嗰度攞去一本又一本嘅书，小说、传记、历史杂志一路睇，系佢最开心嘅时候。八岁嘅 C.S. Lewis， 佢妈妈患咗癌症，佢心里边切切的期望，他跪到向神祈祷说：神啊，求你医治我妈咪这个癌症，妈妈要做手术。他向神祈祷，求神在这个手术里面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大能，真的好过来。大半年的里面妈咪健康，所以他们继续可以去下旅行啊，去下玩啊。很快脆癌症复发，不够几个月妈妈就死。C.S. Lewis 话：佢我又调转一个深渊嘅里边，我觉得神唔理世人，唔理我哋。虽然我系个细蚊仔，我为妈妈祈祷啲嘛，佢唔听，所以佢将神喺个时候就放低。佢喺十岁嘅时候嘅 C.S. Lewis， 佢我喜欢一啲异教、一啲迷信色彩嘅异端，我嗰啲令到我有一种吸引力，我被佢哋吸引住。他看很多书关于异教那些的迷信的书，那些的神话故事，最深在那里。十八岁他知道爸爸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于是他就为哄爸爸的婚姻，他是受洗成为一个的基督徒。但他说：我其实不信，我是为了哄爸爸的婚姻而信耶稣，是十八岁的时候。十九岁的 C.S. Lewis， 他是以一个得到奖金的一个身份入了牛津大学那里读书。很聪明，很聪明。他读的书程多过你教授的那些书。他结交很多朋友，大部分的朋友是无神论者的。他写很多书，发表很多著作。在这个牛津的时候，他已经写很多的文章，拿到很多的奖品。他名气相当的大，盖过他这个教授。但是越他有成就的时候，他越远离神。他的朋友就是无神论的人，是那些远离神的人，是这个放荡的人。怎么选？很奇妙。就在这个时候 ,C.S. Lewis 在牛津里面遇到两个很出名的、很出色的教授，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咁而一个呢 ,Toller 呢就係、是、写呢个嘅 The Lord of the Ring 呢个作者嚟。 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教徒，他们就来到去跟 C.S. Lewis 做朋友。 C.S. Lewis 说，他说这两个的基督徒教授，他很有趣，他们都是很有见地，很卓越的，很有智慧，很广博的见识，但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很谦卑的，他们对耶稣基督那个信靠敬虔是很特别的。这两个的教授深深影响了 C.S. Lewis。 一个凌晨三点钟， C.S. Lewis 和这个的 The Lord of the Rings 的作者 Troller 一起行在这个牛津大学的小径那里。C.S. Lewis 他就说，他我发觉在最近里面我思考到信仰的问题，我觉得我没办法不接受耶稣基督，但我不想接受他，我很憎他，因为童年的时候向他祈祷的时候他不理会我。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是全英格兰里面是最不情愿、最不甘心、最沮丧的人，因为我的理性讲明我知道我要信耶稣，但我不想信耶稣，我想拒绝他，我要寻找逃避耶稣的机会，怎么算呢？ Tola 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一个教授，他没有去教训，他没有去责备 C.S. Lewis， 其实他们 C.S. Lewis 在那个时候已经是成为一个的教授了，就是两个教授行路。于是他就讲一些他的故事，讲一些故事来到去给 C.S. Lewis 知道，然后指出很多很伟大的故事的背后里面，其实都全讲那个又真实又古老又美丽的故事，就是神爱世人的故事。神爱世人，他讲到这个的马槽的故事，讲到耶稣的长大的故事，讲到耶稣基督死十字架上的故事，这个故事再一次活化在 C.S. Lewis 的面前，由一个的大学的文学教授讲给另外一个文学教授知道。他说，这些故事改变了我整个人生，我因着神这个爱而我将我自己委身于他。 C.S. Lewis 说，你这么有学问，你这么有见识，你看过这么多书，为什么你会信这本圣经？为什么你会相信圣经所讲的是真实的呢？他觉得很奇怪，但是在 Troller 的身上，在他的念上所显出来那种的坚定，对信仰那种的执着，对信仰那个敬虔，令到 C.S. Lewis 不可以改变。于是他们离开，他说很奇怪，那晚夜在牛津大学的小径那里，我和 Troller 的倾谈改变了我一生。他说我好像一个雪人一样，一路融化一路融化，在耶稣基督爱的底下我融化，我发觉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那位的神竟然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而死，为我们钉十字架。再没有一个故事比这个故事更加能够触摸人的生命，改变人的生命。 C.S. Lewis 后来写信，写封长信给他这个所敬仰的这个 Troller 这个教授。他说那个晚上开始，我再想了两个礼拜，我决定我将我人生一生交托给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的人生的主宰。弟兄姊妹，操劳重不重要呢？对 C.S. Lewis 讲重不重要呢？重要，因为他带他信耶稣。他都不重要，因为真正使 C.S. Lewis 信耶稣悔改的是神子的工作。人重不重要，关键性在哪里？不是他自己本身，关键就是他进对神的计划里面听从神的心意。当人听从信服的时候，他就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份，有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份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人。腓力是， Troller 是， C.S. Lewis 都是。弟兄姊妹，你在神的面前重不重要呢？我们大家都不重要，我们大家都很重要，看看我们有没有进对神的心意的当中。当你信服，当你将自己交给神的时候， 你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我们低头我们祈祷好吗？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你为了我们，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你为我们成为一个贫寒的人，你为我们悬挂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将生命摆上。我们这班原本是不重要的人，因着你的缘故都成为神的儿女。其实我们都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信服，我们可以选择听话，亦都我们可以选择背逆，我们可以选择是偏行己路。当我们选择进到你的心意当中，成为你计划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人。主要我们祈求你今天提醒我们，我们重要与否是看看我们是否愿意顺服于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去选择顺服于你。我们向你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